感谢主啊！我们今年进入到新的一个气象啊！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啊，第一首是什么？新的事将要成就啊！所以我们求神啊，打开我们的心眼去领受啊，神在今年要给我们成就的新的事啊！那今天也是趁着新年跟大家分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首先一样，敬祝大家啊，今年新年快乐啊！这个，那不要忘记，等一下不要急着走啊。牧师讲完道啊，若需要祷告的，可以来到前面来啊。但是牧师还会到前面拿一个金句的红包给大家啊，希望这一句的金句呢，成为今年大家的帮助啊。那今年生肖年正好是啊，中国的狗年啊，那。所以有人就用很多的话说十全十美啊，这个犬就是用这个狗这个字啊，那反正狗也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啊。那我过年回去啊，都是会跟小年夜都会跟家人在一起啊，那妈妈就是分享说她很喜欢狗啊，所以正好大姐养了一只狗啊，但是她不喜欢猫啊，所以大姐因为女儿的缘故呢，女儿喜欢猫啊，就养了猫啊。那女儿后来因为有了孩子啊，所以孩子对猫过敏，所以猫就给谁养呢？就给妈妈养这样子啊。所以本来是女儿在养的，就变成妈妈在养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喜好啊，就是那。狗呢，正好它一个叫声叫汪汪汪啊，所以就有人说好运汪汪来啊，所以预计大家也是旺年啊，就是好运汪汪来。那中国人就喜欢讲吉祥话啊，所以过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吉祥的话跟食物，跟连师母去那个逛那个叫什么建国花市，就买了一大堆带有吉祥的味道的这些花啊。其中一个就大吉大利啊，它是用一个橘子的那个造型，然后上面有长一些啊，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哈哈，但是就哎，这个叫预表大吉大利啊。另外一个就是诸事平安啊，就是苹果造型啊。另外一个就是事事如意，是柿子的造型啊。所以师母就几乎给我们每一家亲人都预备了一个啊，这个三种不同。水果的造型的一些植物嘛，那中国呢，另外一个习惯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要有鱼啊。那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在预备小年夜饭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些东西。那现在渐渐比较没有了，因为不是妈妈预备的，是姐姐预备的。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啊，我们要帮忙点什么？那姐姐就很体贴我，她说不用，都预备好了，反正你来就是了啊。啊，那每次来的时候呢，心理压力都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都非常的健康，呵呵，过度的健康。然后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就说啊，你胖了，啊，这个少吃一点，那个少吃一点，啊，所以到年夜饭的时候就不知道要吃什么。尤其是我们家那个最胖的儿子啊，他在那里，他吃这个好，他说不用了，就吃蔬菜。虽然他是爱吃肉的。所以在小年夜饭都在吃菜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年夜饭的吃年夜饭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应该希望是没有啊。那新年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除旧布新啊，除旧布新，旧啊，但是我们又发现很多东西是旧的好啊，什么东西是旧的好呢？啊，就不会想要除掉啊。第一个就是酒啊，我们说酒要越放越怎么样？越陈越香啊！你昨天啊吃了年夜饭呢，竟然有吃到大陆来的，那个叫什么？不是，对啊，那个叫五粮液嘛啊！哇，它打开就好香。那我是专门做，我说做酒的嘛，我头脑就在想说啊，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菌啊？因为那个菌呢，产生这样的味道啊，我脑袋就在想这些事情。啊，所以酒真的是啊很香啊，那时候打开那个味道就跟一般我们喝的酒不太一样，有它特殊的香味。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最好呢？啊，越老越好的就是朋友啊， 老朋友啊，所以老朋友也是我们不希望丢掉的啊。所以有一些东西不是旧就要把它丢掉啊，我们知道旧反而比较好啊。那什么东西是越新越好呢？啊，车子若是可以换新，当然是最好。我换新车啊，所以每次昨天在开车去吃年夜饭的路上呢，就有一个法拉利，哇，黄色的，噗，就在我旁边这样绕过去，这样子。那我当然不会跟他争速度哈，但是反正比也比不赢，就看他呼啸而过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很拉风啊，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呢，我们就希望哎，就是应该是就是这个样子的车了哈，法拉利，而且正好是黄色的。那牧师也不是特别在找昨天那部车，我只是随便抓一部车，就抓到跟我昨天看的颜色完全一样，同样是黄色的。还有什么是越新越好呢？啊，衣服啊，衣服让它越新越好，所以鞋子也是越新越好。那我在过年前我就跟自己说，啊，我已经太多鞋了。这个我儿子每次，就是过年一定要买球鞋啊，然后还不止一双啊，而且还要买名牌啊。这个，哎。那我跟自己讲说我鞋子太多不用再买了，结果到一个店里面他说要买两双有打八折啊，心里在想说我再买一双就赚到了这样子，结果看到一双脚一试放下去就刚刚好这样子，就本来讲好不买了又买了一双啊。所以这个什么东西是新的最好，我们都有分辨啊，有些东西是旧的好，有些东西是新的好啊。但是所以不是所有旧的东西都要换，但是有些东西旧的要换。举例来讲，我们呼吸的空气啊，我们知道呼吸用过的空气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就不要呼吸这个旧的空气，要新鲜的空气啊，是新的越好。那空气啊，就是我们希望是新的好。衣服也是啊，当你看到衣服越穿越小的时候，可能是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越来越健康啊，然后发现哎，这个是非得要换了不可啊，所以有些事情是要换的啊。那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呢，有准备一个龙虾脱壳的这个影片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来得放，所以我今天呢就还没有讲完以前就先放，让大家看一下那个龙虾脱壳这样子。那我们来读一下一个经文啊，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来，穿上新人，这新人在基督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形象。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谈到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渐渐更新也是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重点。在我们在从旧人到新人的过程里面是渐渐更新啊。然后我刚刚也用那个衣服来预表。啊，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增长的过程里面，旧的生命是要脱掉的，啊，因为它会觉得卡卡的，啊，在你生命上是卡卡的，就好像龙虾脱壳一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啊，如果可以的话，好，放一下给大家看。
那起来起来。
这个背景音乐哈，这个不是需要，不过这是告诉大家是在台湾拍的，他讲台湾话。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久，但是这种景象不容易看到，所以我觉得哎，把它前面那个是壳哦，前面已经脱出来了。我们知道龙虾有须须哦，有脚哦，背后都壳都是硬的哦，这头已经渐渐脱出来了。尾巴也脱出来了， 你看那个旧的壳的那个须还是在的，啊，新的就是啊，完全不一，就是全新。啊，所以牧师给大家看这个呢，其实预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渐渐增长，渐渐增长的过程里面呢，你有一些老的东西就要丢掉。啊，那我们在认识神的真理上也是如此。啊，所以为什么每次都要渴慕来认识神？不是说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其实神的丰盛跟丰富不是我们短暂的时间能够明白的，所以只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你可以常常领受到神给你的丰盛的祝福。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虽然有一些很好的美好的经验呢，这些东西也要换掉啊，换下更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有一些真理在里面，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壳虽然是过去的壳啊，但是当我们不断的增长的时候，这个壳就不适用。同样的，在松恩堂的过去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啊拦阻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帮助，那这些帮助呢，若是属于旧的，也会因着神的恩膏啊，不断的啊帮助我们，就会把旧的给换掉啊。所以有些旧的东西不好，是非得换掉不可啊。那我们来读一下这阿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很多东西旧的不一定要换，而且因人而异啊。就像我说，哎，车子我也不会换新车啊，因为我想说旧的车一样可以照样开，所以旧的东西不一定要换。但是呢，刚刚给大家读的经文是代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旧的东西是一定要换掉不可。好，为什么？后面有说，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神要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目的，就要承受神的国啊。但是若我们身上有一些旧的东西没有换掉，就不能承受新的神的国，那我们这些东西一定要换掉。可能大家会觉得奸淫污秽这些邪荡我比较没有犯，但是我特别把一些红字在想，就增进啊、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些我们可能多多少少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都有。你看人家刚刚志宏哥说他有6个月的年终，你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当公务人员没有6个月？你会觉得，然后有些时候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们私人公司说不定我们老板一个月都没发啊，就是你公务人员领1个半月有什么好抱怨的啊。假设我们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增进跟比较，你会觉得很生气，你觉得上帝好不公平。这些急迫你已经信的耶稣，这些感觉还是在啊。所以我今天用这个经文告诉大家说，让神来帮助我们去检视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不是有恼怒，是不是有增进，是不是有结党，是不是有纷争。若有，我们要有一个警觉，这个东西是神要的吗？这个是神要的吗？还是我们认为非常有道理的坚持把这个旧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身上，却不知道这个在若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却不能承受神的果。好，所以今天的经句刚刚大家读了很多遍，就是我们要去更换一新啊，穿上新的。好，那问题来了啊，大部分人说啊，这些道理我都听了不知道多少遍啊，牧师你讲这个内容我们都，我信耶稣很久了，我也都听过了啊，所以就正知道，我都晓得了，正知道了啊。你就坐在那里，感觉说啊，我都听过了，已经第3遍、第4遍，甚至好几十遍了。但是问题来，就像旁边那只狗，怎么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还是原来的我啊。然后就这样啊，这个我还是原来的我这样子。你觉得没有办法，头脑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啊。 那最有名的金句我们再来读一遍，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是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感觉啊。那今天给大家的主日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如何帮助我们脱离旧人，然后能够活出新人。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我们行出来却没有办法。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以下短暂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你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人是由三样东西构成的，我们要了解这三样东西才能够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打胜敌人。我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由三样东西构成的，这里面就是全然得成圣，里面灵魂体身子都要蒙保守。那灵魂体呢，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主要的部分。那它的相对位置大概让大家明白一下，当我们圣经里面有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腹中基本上就是灵所 处在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要讲它的位置，基本上是腹，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灵处在的位置是在腹。第二个魂，魂主要是掌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你就说哇这个心很痛，我昨天听我儿子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好像有一个梗叫做心很痛，是不是歌还是什么不知道，对，我们都有感觉。这个心预表的不是心脏，而是真正的我们心，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那个心。身呢，身其实是由脑部在控制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举手要喝水，我们身体是从脑部在控制，所以大概的三个位置是这样子。而神是一个灵，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之间没有连结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神看不到，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同意吗？神是个灵，圣经也说神是爱，爱也是看不见的，那爱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是灵跟灵的连结。旧人的生命呢，他的灵是跟神的灵是没有办法连结的，就是失去的，好像网络上没办法收到那个讯号，但是呢，当神跟神，当我们人的灵跟神的灵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来，我的羊听得我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对，所以我们都要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方式很多，但是我们要明白，因为神说我的羊听得到我的声音，但是上帝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十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你若是主的羊，你就可以分辨什么不什么是恶者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听不到神声音的时候，像问题来了，那你听的是谁的声音呢？谁在掌管你呢？所以 Who is the boss? 到底谁在掌管你？你如果听不到神的声音，到底你这个人是被谁来掌控呢？大部分都是被自己掌控，反正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就自己做主，但是你听了谁的声音？你受谁的影响？前面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说，因着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就以自己为主，满足自己的私欲跟欲望，所以存着虚妄的心走自己要走的道路。 啊，那上礼拜吴老师吴宪章吴老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了很多句，其中一句就是说其他的宗教都是自救，当你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想到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己救自己啊，然后以自己的想法为主啊，那也坚持自己的想法啊，所以这样的不是神讨神喜悦的方式，因此我们就没办法脱离前面讲的这个救人的生命，包括苦毒恼恨愤怒恼闹毁谤恶毒都容易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不是以神的灵在掌管我们。当神的灵在掌管我们的时候，你就可以脱离这些。但是你若不是，你是以自己或者是恶者来掌控你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苦毒恼恨里面。其实看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容不容易？很容易啊，你经过一个人，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快不快乐，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受恶者的影响，啊，当我们受恶者的影响，你就是不喜乐，就是不快乐，同意吗？同意。所以不要问别人我受什么影响，你照镜子就知道你受什么影响，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前，我们先照个镜子，就知道你有没有受负面的影响，啊，所以。当我们活在救我的人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很不公平，你会觉得怀才不遇，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倒霉到家了，然后所有跟你在一起的人都是与你为敌啊，这样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因为你没办法掌控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就被不知道被什么控制也不晓得，你跟人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都越来越不好，基本上就是一个负向的，它不是正向，是一个负面的。前两天在准备到的时候，打开新闻一看，哇，看到美国啊，佛罗里达州啊，又发生了枪击事件啊，然后这一次呢，死了17个学生啊，17个人啊，我没有仔细去看死了谁啊，50个受伤，17个死亡，严不严重？严重啊，非常严重。那这张相片是真实的哈，你可以看到那一定是孩子的妈妈啊，就是哭成这样子啊，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回来的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啊，所以这个妈妈是痛不欲生啊。然后枪手是谁？稍微网络上稍微有讲啊，他基本上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然后他的养母也死掉了啊，细节我没有仔细去看。然后他被那个学校退学，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危险很讨厌啊，然后他就是拿枪回到他的校园，他是在那个学校的哦，就拿枪回到那个校园。那我要讲说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苦读的例子，他在社会在团体里面被拒绝，在家庭里面被拒绝，在学校里面被拒绝，在他心里面也产生什么苦读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15节，来，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当你心中充满了苦读，在美国拿到枪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拿枪装上子弹，砰砰砰砰，就在里面练习打靶。我们当兵的时候那个打靶啊，那天也是回娘家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亲人那个因为打靶那个声音太大声，所以耳朵都震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你的耳朵，不要常常听到很大的声音啊，因为有医学大概统计，强烈的这种声音呢都会伤害你耳朵的这个听觉的细胞啊，所以你常常听到这些很大声呢，基本上你的听觉就会越来越丧失啊，所以不要小看啊，不要认为很刺激，嘣嘣一大声，然后暂时听不到声音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玩，但是你的耳朵的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啊，若是可以避免这些大烈的啊，以前我们都说不要戴耳机啊，耳机若声音也不要打得太大 打开太大声，不要伤害你自己耳朵的细胞。我刚刚讲的只是健康的知识，但是我要讲说，你心里面若是是被环境拒绝的时候，你很容易在里面产生苦毒，而这个苦毒呢会产生伤害别人的事情啊。所以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注意啊，怎么样脱去呢？那刚刚读的经文也读过啊，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啊，要穿上新人啊，所以要信耶稣啊。在场不知道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啊，应该都信耶稣了啊。好，然后川普也说啊，他要开始注意到人心理的健康 ,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 就是我觉得只有新人的生命才能够越来越健康。若我们要怪环境，绝对可以怪，每一个人都可以怪环境。我就举我的家人，好像还没有来，我的姐姐的女儿，她成绩可以读第二志愿，高中考试上考上第二志愿，但是呢她的好朋友都读第三志愿，桃园高中，我讲的是在桃园。就妈妈想说，你成绩都可以读第二志愿，当然让你读第二志愿了啊！大家觉得有没有错？我想做父母的不会觉得有错嘛，对不对？啊，孩子的成绩可以读第二志愿，为什么要让他读第三志愿？就让他去读第二志愿。那读第二志愿呢，就开始他就跟他的同学怎么样分开了。所以这个女儿对妈妈就有很大的苦毒在里面，她觉得你让我跟同学分开。却没有看到妈妈希望他怎么样读更好的学校，结果他跟妈妈是分离的，现在都是离家的，住在外面，就是跟父母是没有怎么联系的，你知道多伤妈妈的心啊。所以 mental health 重不重要？心灵的医治健康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出你受伤的理由。这个昨天我也觉得说，有一些行为呢，基本上也伤害我们家孩子的心，幼小的心灵。因为哥哥们、家人们鼓励他把衣服脱掉、脱掉、脱掉啊，当然是男生了哈。我不知道他觉得会不会很受伤啊，因为他身上练了肌肉啊，这个，但是他也不想当时脱掉展现出来哦，但是被迫环境让他脱掉、脱掉、脱掉。他就真的脱掉，但是脸是这样遮住的，我看了有点难过这样子。但是我要讲说，我们都可以找各样的理由让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重点就是我们每一个都要健康。怎么样可以健康？你来到神的面前，任何的伤害都可以得到医治。好，所以在神里面没有一个难处跟困难神没办法医治，神没办法克服。所以刚刚读的经句里面有一句，有一段话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会让大家思想哦，请问那些失去孩子的妈妈们、父母们，他能够饶恕那个枪，可以饶恕那个人吗？很难哦，真的很难。但是从神的道理里面，要不要学习饶恕？要，嘴巴讲容易，但是神的道理里面就是要他们学习饶恕。好，所以真理真的有时候是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上帝，你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但是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对谁最好？对自己最好。上帝要活着的人欢喜快乐喜乐，所以饶恕不是对敌人而言，饶恕是对当事人最好的一个做法。上帝要我们不要再活在那个苦毒里面。那信主了以后，是否仍然会受到旧人的影响呢？会吗？会。答案在刚刚的里面。我们还是来读一下，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还会受到影响。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就是脱去你们从前再来穿上， 不论是变好变坏，这里强调两个重要的字，就是渐渐。很多人说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为什么我身上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我这些旧人的生命还在我里面受影响？好，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渐渐变坏、渐渐更新，都是渐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有没有，我明天的我有没有比今天更好，或者我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更好？这个观念很重要。好，我们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你若越来越糟糕，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就你就要开始警觉啊，因为当渐渐变坏的时候呢，就像温水煮青蛙啊，基本上你会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会享受那个快乐，但是慢慢的其实你的生命是走向死亡的啊。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是渐渐变好还是渐渐变坏。那怎么样来检视，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是在走上坡呢还是在走下坡？你要去明辨你到底是在走上坡还是走下坡。你若是渐渐变好，你是走上坡；你若是渐渐变坏，你是走下坡。所以当你渐渐变坏的时候，你一定要警醒，到底是什么让你渐渐变坏。好，所以信主之后仍然会受到旧人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要走渐变好的那条路。那我们用大家最熟悉的经文舌头，我们来读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来，生死在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那我们最好的检视的方式，除了照镜子好像看到自己的情绪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到你自己所说的话。在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脏话有时候讲出来的目的呢，是要讨大家的欢喜，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当时你的环境，你会觉得讲一点脏话好像可以跟别人拉近距离，因为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子，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但是当你信主以后，你会发现当你在讲出类似的话的时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渐渐的脏话就不在你的口上了。好，所以我们的话语在信主之后呢，是会改变的。脏话刚开始讲得很自然，后来就讲得不自然，后来就渐渐不说了。好，这个就是渐渐变好的过程。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说吉祥话，那过完年之后呢？说好话啊，我们就好的就说，哎，那个是过年时候说的，不是。我们若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嘴巴都要常常说好话啊，祝福人的话啊。所以我们的舌头真的是我们身心灵都要被控制。第一个要控制的就是我们最小的器官舌头。好，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三章五节。来，这样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啊。舌头是不是能够说大话啊？真的可以。而且我觉得在讲台里面说大话，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听这样子。但是说大话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没办法带出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嘴巴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控制啊。你能够控制你的嘴巴吗？圣经里面讲了一段也非常好，我们的嘴巴啊，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口能够说出颂赞跟咒诅都从一个嘴巴出来嘛，啊，所以泉源可以从一个啊眼里发出甜跟苦两样的水嘛，啊，就是一个井里可以发出又苦水又是甜水嘛，理论上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的嘴巴若没有被管理的时候，我们的嘴巴会说出咒诅跟赞美的话同时会说出来。那请问我们应该说哪一种话呢？赞美颂赞的话，而不是说咒诅的话。很多人不会去咒诅别人，但是常常会咒诅怎么样？咒诅自己最常听到的就是啊，我忙死了啊，忙死了。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嘴巴不知不觉都在咒诅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死死死这些话啊，若不是 带下祝福都不要说。那过年的时候你跟家人相聚的时间就多了，你会觉得冲突是变多还变少？不好意思讲，应该是变多了嘛，因为在一起都发现哇，这个我就想到退休人员，那退休的说哇，还是希望你早点你去上班好了，因为上班的时候你还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嘛，对不对？一退休一天到晚都在家里，哇，请问冲突会增加会减少？啊，真都希望你早点去上班。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口呢其实要注意，常常会因着相聚的时间变多的时候，那师母也是最担心的，退休以后我是不是跟他大眼瞪小眼，然后没有共同的兴趣，然后他的兴趣跟我又不太一样，除了教会以外其他好像没有共同兴趣。所以我们真的要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刚刚讲说控制我们的体就是我们的舌头，第二是控制我们的魂，魂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都要被神来管理，这才是新人。那我不知道讲到魂你就想到最近台湾跟大陆就两峡之间的关系，你会觉得很平安吗？有些人认为说大陆国外的人都比我们台湾人更紧张，台湾人都好像没有觉得这个国际情势这样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北韩的这个核子武器，你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我们都知道北韩有一个强人出现，所以他这个美国也对他不爽。那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因为大家要限制不让这个就是要制裁北韩，那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新闻，竟然发现台湾是卖石油给北韩的国家，这样子。我说竟然有这种事，这样。但是这种新闻昙花一现就不再出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会看到原来有这种事。我们都认为说我们不会去支持一个永和的国家嘛，对不对？而且北韩给人家感觉是负面的，那为什么台湾要卖石油给他呢？今天不谈政治，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也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样子。那花莲发生地震的时候，其实在还没有严重发生的时候，在宜兰就有地震，那时候正好青少年去参加退休会到宜兰，那 是吗？应该是不同时间嘛，应该是不同，对，前几天这样子，宜兰就发生地震，然后听说摇得也很厉害，然后我儿子就打电话来台北说，爸爸妈妈台北怎么样？那师母接了，然后妈妈说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在搭地铁那个捷运，所以没有感觉这样子，但是听说晃得很厉害，那我想这个，所以在我脑袋花莲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因为我在脑袋里面想说花莲有很多的石头都很硬，那花莲应该是最稳固的地方啊，对，花莲应该是摇摇摇也不会倒的地方啊，在我脑袋里面是这样子想的。花莲有很棒的什么花岗石啊，这个让这磐石啊，所以盖房子不是盖到磐石上吗？我都感觉花莲好像是最坚固的地方，但是最坚固的地方连那么大的房子也会倒，哇！你会想到这个真是超乎想象。这些新闻你听到耳朵或者你身临其境，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魂你能够控制吗？有平安吗？你对未来充满了盼望跟希望吗？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20:6，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是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是我们要与神一同作王1000年，不论这个世界怎么走向，我是告诉大家结局，不论这个世界怎么走向，那个结局是好的。你要把这样的意念放在里面，你如果没有的话，你会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震荡啊、政局啊，这个变来变去，你的心情也会怎么样？变来变去，因为你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你没有建立到未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魂的部分是最困难的部分，体的部分我可以控制不说话，我可以控制不吃，我可以控制，但魂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没办法控制，我真的感觉不安也是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魂的部分就是坚固的营垒，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打破，也是今天的重点之一。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这边讲的坚固的营垒，不是在讲神对我们的保护，而是在指在我们脑袋里面一些牢不可破的想法跟观念。这些牢不可破的想法跟观念其实限制了我们，导致我们活在软弱当中，也是导致我们活得很软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举例来讲，我不知道大家对前世今生的概念有吗？轮回的观念有吗？很多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比较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是啊，所以常常听到这个轮回的想法概念里面，在我脑袋是很深的。好，我就诶，好像真的有来生哦，诶，好像真的有前世哦，好像真的有这些啊。所以很多人活在这个想法里面呢，导致许多的悲剧的发生。举例来讲，你前一阵你可以听到很多父母带着孩子烧炭自杀，他想说结束以后重新开始啊，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啊。对，就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结束。那也讲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啊，就是我担任过啊平心国中的家长会长啊，那在场的某某人也是他的平心国中的姐姐啊，是平心国中的校长啊，是我们在场的啊一个姐妹的姐姐啊。那当时在我前任的那个家长会长呢啊，正好跟我竞争啊，结果他跟大家做那个叫宣言说，竞选的宣言说我可以捐20万啊，哇，他这样一讲呢，结果票都丢给他了啊，因为换我讲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我要捐40万。呵呵，我也没说我要捐几万，我想说我出力就好了，出钱一点点就够了，我不是在比要做事。结果他因为做房地产，然后租金没办法，钱没办法周转过来，他跟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是还不出来啊，因为知道地下钱庄利息非常的高，他们还不出来，结果他就跟他的亲人讨论，我的孩子给你照顾，我们夫妻一起结束生命。结果他们的亲人竟然同意。所以有一天我就看到报纸，平心国中家长会长夫妻自杀身亡。所以我要讲说，这种错误的概念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导致我们活得很不快乐。那上帝要怎么样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呢？好，那我最后一招就是亲近主。好，那当我们提到那个活泼生命里面就有一句话，亲近主，我们读一下诗篇73篇28节，来，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稣为我的避难所。好，是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那刚刚的经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你心智要更该改换一新，你的心智要 renew， 你要更新，你不能还是活在旧的想法里面。旧的想法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而这个坚固的营垒使得我们活出旧的生命。所以穿上新人基本上就是穿上基督的形象，穿上新人基本上就是穿上基督的形象。然后很多人认为说，你上网去查哦，很多人就告诉你说，圣经里面也讲轮回啦。为什么？我们来看雅各书3章6节，来，舌头就是火，在我们来临中，舌头是个罪恶的试炼，能不快乐的 哇，有人看到圣经里面竟然有讲生命的轮子，所以说哇，圣经里面也讲轮回啊。那我今天要破除这个想法，那我就要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在讲什么叫生命的轮子呢？我们就讲说，穿上新人要穿上耶稣的样子，对不对？耶稣的口，我们刚前面不是说这个口怎么样，能够让生命的轮子怎么样点起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让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好，我们以耶稣当作我们的典范跟学习。耶稣说了三句话，我们今天学这三句话哈。第一句，希伯来书十章七节，来，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对，耶稣的口，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说，神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事啊，我的事已经在经上记载了。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跟耶稣学的就是说，点燃生命的轮子，第一个就是我来了要行在什么，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的口就宣告跟神说，神啊，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要怎么样，照你的旨意行啊。所以第一个学习耶稣点燃生命的轮子，就是用我们的口宣告说，我们要照你的旨意行啊。第二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尝了那一口醋以后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啊。所以第二句我们要跟耶稣学的就是说，成了啊，然后把灵魂交在神的手中。第三个，耶稣对他们说，回去吧，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耶稣讲的第三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你的儿子活了。所以耶稣嘴巴所说的话是怎么样，一定成就嘛，对不对？那个儿子就怎么样，就活了。所以耶稣的口能够转动那个生命的轮子。第一个轮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第二个轮子就是来宣告神所做的事情已经成就了。第三个，我们耶稣的口能够转动那个生命的轮子，就说那个死人也要复活。这个就是，所以网络上有很多信息真的很可怕，很多弟兄姐妹就喜欢上网去查。我不是说上网查神的话不好，但是你有分辨的能力，哪一样的解读圣经是你可以接受的嘛？哪一个解读圣经是正确的嘛？好，第一个我们学习就是来了，我来了要遵守神的话啊。所以怎么样遵守神的话？你要让你的身体，第一个你要委身于教会啊，你的身体也不要停止聚会，要固定参加主日跟小组啊。很多人这个都没有持守到啊。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神，我要遵守你的话。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是，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第一个遵守的就是参加教会的聚会，主日还有小组。第二个啊，我们要去注意到，你若落单的话，你是很危险的啊，因为落单的就是不参加聚会的人啊，没有参加小组的人，他是独行侠。独行侠有时候是危险的，你知道那些狼要、狮子要吃的都是吃那个单独在一起的，啊，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了。所以网络上的资讯很多，很可怕啊！你若没办法分辨能力，你就会被牵着走、带着走。那神的家、教会有神的使者在里面看管，好，让恶者不要进来，好，所以我们要对神的家多祷告，也要多参加里面的聚会，自己的错误的观念要被厘清。好，第一个要给大家今天另外一个真理，就是来到教会你可以听到什么，可以听到真理，也可以听到别人的见证。你说我没有见证没关系，你听别人的见证。那最近我得到一个讯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在去年不是在庆祝马丁路德500年的这个改教嘛？那大家只知道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真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大家却没有得到，那是什么？ 就是马丁路德可以知道神的心意，那代表说马丁路德有听到神的声音，就是那个过程比结论更重要。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很容易就进来了，但是我们却忘记马丁路德他聆听神的声音，他能够聆听神的声音，就是他得着因信称义的真理。若我们每一个人都吃结果，没有去领受到上帝你要给我的这个过程，那请问你的困难谁来帮你解决？我再讲一次，你若只领受因信称义的真理，却没有领受到神仍然跟我们说话的这个真理，那请问你发生问题的时候谁来帮你解决问题？你要成为一个 receiver， 你可以聆听到神的声音，神要来帮助你。所以马丁路德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改变当时错误的想法。但你人生当中里面有许多的难处跟困难，有很多的错误想法也在你里面，你要聆听神的声音。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因信称义的那个领受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你来到教会，我就觉得说我要给你这个真理，你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因为上帝说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叫声服我，我再讲一次，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有讲到师母他最近急或再怎么样的困难，他都愿意持守晨祷啊。若你早上有空的话，有方便的话教会在6:30到7:30礼拜一到礼拜五有晨祷啊，所以叫声服我啊。那前几天师母有感冒，我就想说让他多睡一点，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去晨祷啊，他仍然说要啊，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还是要叫他起床，让他去晨祷。啊，刚刚讲的就是我怎么样能控制我们的魂呢？啊，那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学习耶稣说成了，我把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这句话不是说我死了算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耶稣的角度来讲，他是把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把那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喜欢自己做主，自己的感觉为主。你若是可以说成了，我要把我的灵魂的主权交在耶稣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你不要再自己做主了。啊，这一部分非常难做，也就是说你是有自己的感觉的，但是你说这个感觉不算，上帝的感觉才算，那个就是你把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你不再以自己的魂的感觉当作主人。所以很多的话语就会出现说不要凭着感觉走，因为你的感觉若掌管你的时候，你就会受到魂的影响。举例来讲，耶稣禁食40天，难道他不会觉得肚子饿吗？若是他顺着身体的希望，他又有能力，他可以叫石头变作面包，他就让石头变面包，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啊。所以他把他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啊。我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啊，你知道大象能力这么大，为什么一根绳子跟木桩或者一根绳子可以让大象乖乖的听话呢？只要绑在他的脚上，他就没办法行走了。因为他在每一个训练大象的人，他们在训练大象的时候，就是他幼小的时候就开始绑一条绳子在他的脚上，然后把那条绳子弄在这个木桩上。大象小小的年纪，他的力气当然很小啊，所以那个绳子跟那个木桩就没办法让他脱离啊。请问当大象渐渐长大的时候，有哪一根木头跟木桩可以绑得住他呢？没有哎。但是大象你只要在脚上绑一条绳子，他就觉得他是没办法动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你若是你的魂的这个主宰是活在过去的想法里面、过去的意念里面、过去的阴雷里面，你是不可能脱离的。因为从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你，你不会脱离的，你不可能脱离，因为你是软弱的，过去的经验就告诉你你不行。很多人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得我，因为他活在什么？ 过去的巢臼里面，就像那个小象，他不知道他渐渐增大了，没有一根木头一根绳子可以拦住他，但是他活在过去的旧人的思想里面。松恩堂要不再一样，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怎么样，被更新了。我们若没有被更新，还是活在过去的巢臼里面，争吵、纷争、结党，一样会让松恩堂分裂。但是我们若活在一个新的思维里面，说哦，原来那些旧的生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现在因着渐渐增长，我把我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不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的时候，我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进入到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境况。不一样的境况是你自己要先不一样啊，你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嘛。所以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当你被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改变环境。好，所以不要怕所有伤害你生命的人，真正要怕只有神，因为神能够让我们没办法进入到永生。所有的伤害我们的生命的人也没办法决定我们的未来，只有神可以决定我们的未来。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真的在信仰的这条道路没有 second chance，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我死掉以后我再重新来过，没有这回事，那是恶者的谎言。你没有权利决定你自己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就交在上帝的手中，啊，那神所做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把整个心跟灵全部换掉，啊，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术。我们来读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心放在你们里面，又从里面的肉都要实行，赐给你们肉心。对，神要实行一个换心手术，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进行一个换心手术，而且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让我们跟神之间是有连结的，是清楚的，我知道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啊，然后神要我们得着生命啊，得着生命，脱离恶者的权势啊。那有一句俗语说 "No athletes in the foxhole" 啊，那讲什么呢？就是在危难当中呢，很多人都宁愿相信有神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那这边看到的就是啊，一个人在打仗的时候还拿圣经在读啊。前一阵子非常有名的叫做《钢铁英雄》啊，那一部是真实的例子。那位信耶稣的当兵的说他不拿枪，哇，他的同伴全部都骂他，你不拿枪你怎么保护我们，啊，你不拿枪怎么去杀敌人啊？结果钢铁英雄去救了他的同伴许多的人，而且后来他们要再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要请那个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再去打仗。你知道吗，在危难当中里面，信仰更容易彰显神的作为，啊，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渐渐增长，你要在信仰的道路里面不断的渐渐茁壮，就像那个大象一样，过去你或许是一个小象，你被很多绳子捆绑住，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渐渐增长，你心灵强健，你充满了神的智慧。这两边用的经文，一个是针对施洗约翰说的，一个是针对耶稣说的，那这些都适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我们的心灵的强健是渐渐的，然后我们的智慧也是渐渐增长，我们可以识破恶者的诡计。所以今天牧师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过去不行的不代表你未来不行，你过去做不到的不代表你未来做不到，只要你交在神的手中，你就会进入到那个渐渐的恩膏，渐渐更新的恩膏就在你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新人的特质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那些谎言就会离开，啊，你做不到，你的这些谎言就会离开你，啊，你不给魔鬼留地步，啊。第三个活了，啊，活了，啊，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基本上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死人说活了，啊，那这个死人都要活起来，啊。那有一 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25到27节。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不知道你的嘴巴是带着能力吗？其实因着我们嘴巴带着能力，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咒诅自己或者是在骂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好像渐渐明白为什么上帝把一些能力从我们身上拿掉，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被训练好的人，你的嘴巴却乱讲话，就乱伤人。就好像你一个小孩子，你拿一把刀在他手上，拿一把枪在他手上，哇，大家吓都吓死了。人家说啊，打架的时候绝对不要跟十几岁的孩子打，为什么？很冲动啊，不怕死啊，那个打架都不留，没有分寸。所以打架不要找那个十几岁的打啊，打架找牧师打。我绝对会手下留情啊，我绝对不会太大力这样子，但是最好都不要打架。我要讲就是说，你会看到打架不要找那个年轻人打，因为这年轻人啊，你知道前几天就有个新闻，年轻人拿刀戳死。所以我刚刚讲说，神会把一些能力从我们身上挪去，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的嘴巴会乱伤人。但是当神预备好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嘴巴要祝福，你可以叫死人复活啊。这边讲的死人有两种啊，一种是不相信神的人也称为死人啊，就是他的灵里面是死的，你要叫他复活，要透过你的口去传讲神的话，能够宣告神的话，然后成就神的话。昨天在亲人相聚的时候，我们为一些从大陆来的亲人为他们祷告啊，因为他们都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福音一样啊，这不太懂啊，然后我只能用见证啊分享。然后但是有一个疾病的亲人是在住在这附近的，那我们为他祷告，那师母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我们为你祷告。他手竟然是这样子，不是头这样子，我看了就心里很难过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为他祷告，他急迫手这样子，我还是为他祷告。那我的感动就是认为说，就好像天父一样，不是因着孩子拒绝的时候你不把祝福给他，你还是给他，但是当一个拒绝神的人，那个祝福在他身上就是留不住的。所以天父在降雨的时候，他是降雨降给好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啊，就是我们一样要为所有人祷告，不论他信与不信，我们都为他祷告啊。但期待他可以被改变，期待他可以被医治啊。所以新人的特质就是我们的嘴巴不再说不好听的话，随意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15章第7节，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好不好？当然棒啊！若我们藏在主里面，我们所说的都要成就啊！看谁生病，我就说让你病得医治啊！你说阿们，对，然后这个病就好了啊！渐渐好也是要归荣耀给神，反正只要是好的，我们都归荣耀给神啊！就是我们的口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是从神那里啊。得着盼望的，得着权柄的。但是前面有讲说，若你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所以我们的口啊，成为新人，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口被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被更新啊，我们的口又带着能力啊。那前几天全能部在为同工这个感恩啊，所以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参会。在参会的时候呢，全能部部长好像就他们就预备了一些礼物要抽奖，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同工 他说在抽奖之前，他说对不起，我抽到大奖了，还没有抽奖大奖以前，先讲说对不起，我先抽大奖，结果一抽就是大奖啊。你要不要也先这样子？对不起，我抽了大奖，一抽就大奖。在场有人做见证了，不是牧师随便讲。他们，我印象很深刻，我相信在场人印象很深刻。你若是一个被神改变的，你的嘴巴是带着祝福、带着能力的，你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要学习耶稣嘴巴的说话的方式。有说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来了要遵守神的话。第二个是什么？
成了，
成了我们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第三个是什么？
活了，
活了，对，我们可以叫死人复活啊！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因着你的口都要被改变，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今天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来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啊，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要常常与你亲近，从你那里领受新的启示、新的恩膏、新的祝福，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